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Alina。 近年来呢，我觉得网络诈骗案的这些案件层出不穷就是不少的受害者即使是报警了也未必能够追回这些损失，所以政府最近呢，我们在新闻当中就有看到了，他们也正在研究就是要强化这个网络的犯罪法令，包括说是不是会参考可能其他的国家所使用的一些刑法等等的。对于严重的这些网络罪犯呢，他们有考虑说要引入这些鞭刑等等更加严厉的刑法，同时也探讨如何去加强受害者的保障。那究竟加重刑法真的能够遏制这个诈骗吗？现行的法律又有哪些的不足？今天 TFM RC 我们特别邀请了黄希平律师来为我们解析，欢迎黄希平律师。
谢谢你。
那想要问一问黄律师你认为说鞭刑真的能有效的去遏制网络犯罪吗？
如果我们是谈到底现在的鞭法适不适合用来防止这些诈骗的活动，那么最先我们是要看回刑法的理论，到底刑法是用来干嘛的。当然刑法它有几个主要的目的，第一当然就是惩罚犯罪，第二要震慑犯罪，第三就是要防止再次的犯罪，第四有它矫正的效用，当然还有最后一个第五就是要维护社会的秩序，还有公众对法治的信心。那么鞭刑是否能够有效遏止网络犯罪呢？一定的程度它会有一个震慑的 效果，可是它并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真正的威慑不只是在于刑法有多重，更重要的是犯罪者是否容易被抓，是否容易被定罪，以及犯罪的所得是否能够被追回如果诈骗主谋他们身在海外的话利用前离的户口还有多层的转账隐藏身份，那么再重的刑罚也未必能够吓阻到他们。法律当然我们也应该要区分主谋一些，或者是那些招募前离者，明知道那些他们的户口是用来做前离的，也去出租他们的户口，避免只严惩最低层或者是最容易被捕的前离。那么当然等一下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处理过的案件，也是恰恰就是跟这个网络犯罪的网络欺诈相关的案件当然我会以匿名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其实我们新闻也是有提到就是目前为止法律呢是没有办法去帮助到这些受害者追回这个被骗的款项。我相信可能刚刚黄律师也是有特别提到有很多个层面嘛，所以可能容易被捕的那一些他们也不是那个受益者，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把这些钱呢真正的就是还回给这些受害者，所以为什么受害者可能明明报警了钱却往往很难追回，问题是出在哪里呢？黄律师
本身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出在诈骗集团他们转移资金的速度比调查还有冻结的程序来得快得很多，那么被骗的款项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就被分散到几个户口电子钱包或者是一些虚拟资产的平台，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就是境外的户口，等到受害者他们发现的时候连那些银行你联络银行的时候你报警的时候这些钱往往已经被转走了或者是已经被提出来了。那么另外报警当然是主要是启动一些刑事的调查可是这个并不等于受害者会自动获得退款，即使抓到了那个前离他们户口里面可能已经没有钱了，那么如果是要用民事去把他追讨回来，这往往又涉及到律师的
费用
时间或者是举证的一些困难
对，
所以问题不只是单单受害者有没有及时报警而是银行警方或者是相关的机构是否能够共享他们的资料追踪还有冻结资金，
是他们才能够可能比方说第一时间知道说这个钱往哪里去
对，
而不是等到我们发现了之后我们报警了之后才开始查案，
确实是这样。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想问问黄律师如果未来呢他们想要建立这个诈骗退款机制希望说可以保障这个受害者的权益嘛？那你认为说在可能我们在这里要执行的时候会不会存在哪一些的这个挑战？
退款机制当然是值得被支持的一个，但也我们也要必须避免它被滥用那么首先我们先要区分那些未经授权的交易或者是受骗后的自行转账 或者是有时是银行失责、哦、以及客户严重的疏忽。银行不能只是因为客户亲自按下那个转账的按键、啊、就完全免责，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了、哦、那么第二，一个一宗的诈骗案、啊、可能同时涉及到汇款银行、收款银行、电信公司或者是一些社交媒体平台。那么因此、啊、我觉得政府应该建立起共同责任的制度，根据各方面的是否履行防诈义务来分担损失。这个制度呢，也要防止一些虚假的索赔了，那么、啊、或者是一些串谋的诈骗，以及银行为了减低风险而过度限制正常交易、okay、
所以就可能会让到一些人士可能还在管理或者是要可能、汇款的时候反而变得更加的复杂对不对？
对，
也是让到很多的这些长辈可能会搞不清楚，不知道要怎么样处理，
这些也会变成长辈们、啊、他们当他们的、防御心更强的时候，他们就干脆把钱放在枕头下面了。
那其实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挑战、哦、
对，也是另外一个挑战。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其实我们在新闻当中他们有说到会参考新加坡啦、英国等等的国家做法嘛、嗯、那你认为说还有哪一些的法律或者是制度是值得我们马来西亚借鉴的？因为除了加重刑罚，或者说我们应该、有哪一些的措施其实会更好的去打击这个网络犯罪？
照我本身来看的话啦，那么我们、马来西亚参考其他国家的制度是一个好事啦、哦、那么有几个方面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的啦、哦、第一，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实时资金冻结及跨银行的追踪系统，让受害者报案后相关的资金可以被锁定，而且立即暂时、锁定这个资金了、哦、第二，我觉得也要要求银行、电讯公司、电子钱包、网络平台、承担明确的防诈责任，谁有能力阻止风险谁就不能完全的置身事外。第三，必须要加强当然对迁离户口的监管，包括、异常的交易政策、开户身份核实及快速黑名单制度，当然同时我们也要提供申诉机制，避免误伤无辜的啦。因为当然我们也发现到最近也是有很多人呢，他们的户口无缘无故被冻结之后，他们
这是真实的一个案例，
对，他们根本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的户口就被银行冻结，查了之后才知道原来有一笔款项跑进去，
他已经输出了吗？
对，就很快就被输出。这些当然、也是有某个单位相关单位有失责的地方啦、
所以这样的话、他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呢？就真的是有这些受害
啊、所以我就是说要提供一个平台给银行用户、啊、他们可以去申诉、啊、这个机制，而且必须要很快的去处理这个案件。当然相信大家也最近有听到一个新闻，这个新闻这个就是说一个手机贩卖商他就收到一个订单，我们就说这个是 A 先生就去网购手机，然后就跟那个手机商说 OK 我汇款给你。这个 A 先生同一个时间他也在网上卖减肥针，B 小姐就跟他买了这个针，所以他就叫 B 小姐把这个款项汇给那个手机商。汇过去的时候，他的针没有给 B 小姐，他却拿到了手机。那么 B 小姐报案，针对这个户口去报案，警察查了之后，就冻结了手机商的整个户口。
但是手机商并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嘛，对不对？还是正规的。
对，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这个机制来审核类似的案件，要不然、
哦、就是不要贸贸然的就冻结别人的这个，
对，或者是针对那个款项冻结，单单那个款项就好。那个手机商啊，我所得到的资讯就是说他还愿意把钱退还给那个 B 小姐，他完全不知道他当时是一个人诈骗 两方面，所以他冻结了那个户口之后，冻结了一两个月，他连他工人的
薪资都没有
办法发出。
嗯
嗯，所以给他们来做一个申诉的平台是很重要的，因为肯定都会有一些无辜的，
嗯，可能他就是利用第三方这样子，
对，
所以让就是希望说哎，我可以误导这些执法人员。
对，当然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要加强一些我们这个东门跨境的合作，因为有时他们钱拿到了之后迅速转出境外根本是追不回的，
所以就是要跟各国的都要有一点点的这个联系、哦、就希望说他们在这个方面可以帮忙监督。
对对对对对对。那么我自己本身曾经处理过的一个案件，他们的手法他 它是这么样，境外的诈骗境内我们马来西亚的，然后我们马来西亚这边也有一个团伙，可是他们诈骗的是我们境外的，
但是它是连接的，安得同一个公司，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同一个公司，只是说在执法的方面或者是在举证的方面，就比如是说我们境内的诈骗境外的哈，那么要怎么样从境外把证据调进来，他们被诈骗的他们是否会愿意，因为他们可能这一辈诈骗了我们的钱五六千，愿意飞进来举证，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是他们的一个 modus operandi， 他们不会在境内诈骗境内的人，
对，所以他们就是会利用这样的这个可能一些些的漏洞，是不是，
对，
所以就是去诈骗一些境外的人，对，都知道说，哎，他们不会为了一点点这些钱然后就当做可能要成为证人还是怎么样然后来到我们境内，
对，间中涉及的那一些繁琐的东西啦，而且哈，你要飞进来，而且法庭也不一定会说
审理这件事情，
不只是审理，你飞进来第一次可能今天你的案件被展延，你飞回去下一次又再倒回
来，
所以这些种种的这些所谓的障碍啊，变成人家可能就你可以抓到他们，可是你举证不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帮他们定罪，
最后没有办法定罪了之后又还另外一笔钱去可能申诉还是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
就很像得不偿失，
得不偿失，我相信他们也是看准了这一些漏洞，所以他们跑这些漏洞变成在执法方面就很困难，所以为什么我会讲说我们要加强我们东盟，至少在东盟这几个国家的合作，因为我所处理的他们诈骗的是南美国家的，所以怎么能够叫南美洲的人飞过来这边举证，这是根本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还是劝大家要小心啊。
是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想要问黄律师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针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网络诈骗案件，
我想要呼吁的东西就是讲像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推给受害者了哈，当然了，现代的这些诈骗啊，都是利用一些心理的操控、身份冒充啊，或者是人工智能声音，或者是一些虚假平台啊，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目标。因此啊，我们的政府除了讨论鞭刑，更需要解决我所提下的几个问题了哈，要正视这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我们的诈骗电话能够继续被打？第二，为什么这些虚假的广告能够长期的存在？第三，为什么钱离的户口可以不断的收款？为什么我们资金能够几分钟被转走，可是冻结的程序仍然是非常的缓慢？所以重罚可以是最后一道防线了，可是啊，预防、及时冻结、资金追踪及机构的问责，我觉得才是真正有效的第一道防线，
是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要不然的话其实也蛮难的
啊。我们需要多个管道，同样一个
就双管齐下的那种概念，
对，双管齐下，对 了，
因为要不然的话就很像你说的那个诈骗电话，我们还是不断的会再收到，
对，
甚至是我们现在我觉得是刷手机或者是刷社交媒体的时代吧，现在的小朋友也许也会刷到这些诈骗的这些广告等等的，
对了，其实小朋友他们刷到这些诈骗的，他们其实小朋友他们身上可能也没有多少钱可以给他们诈骗，比较担心的就是一些社交媒体啊，这些小朋友啊，他们拍了他们自己的裸照啊放上去了，给他们来利用，那个反而做家长的我们会比较担心一点，
是，所以通过今天的访问呢，也希望说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正视这个问题了，虽然说他们现在我相信也在很努力的希望可以通过可能不断的研究啊，去遏制可能网络诈骗案件不断的在发生，不过我觉得最主要是我们要把根本做好，
对，
那就是也要常常的去教导家里的小朋友啊，就是从小有一个意识，就是任何事情呢我们都要好好的去处理，比如刷到一些很不明的链接啊，接到不明的这个电话啊，一定要小心警惕，
对，我是这么看啊，万事都是要从教育开始，
是，就是离不开教育，才能够真正的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对对对，
好，那今天还是非常感谢黄锡平律师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大家。